咁咧就边牧师咧就有好重要嘅宣告。咁下边咧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喺十点钟同埋十一点九嘅崇拜，我哋希望多啲嘅弟兄姊妹过嚟落去嚟到帮手。我哋都唔想咧话，由于我哋唔够人手照顾啲小朋友而咧就唔希望佢哋嚟啊咁样。我哋喺下年嘅1月18日咧，都会有一个事工系关于系同小朋友有关嘅，咁希望多啲志愿人士参加啦。我们其实是欢迎所有小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到同俾佢认识耶主耶稣。今早呢，咁雷牧师会继续咧就讲呢、这个系列咧系讲神圣嘅权柄同埋礼仪，为神嘅荣耀而写咗一段故事嘅，分开有五大组嘅。第一组咧就系哥林多前书第一至第一至第四章讲教会的分裂，第二组是讲性、婚姻和离婚，是第五至到第七章，第三是讲崇拜偶像，是第八章去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四项就是崇拜的秩序，是十一章第二节至到第十四章，亦都是雷牧师今天讲的，就是第十一章二至到十六节，第十五章就最后一个是讲复活。咁今日咧系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至十六节，讲崇拜嘅秩序。咁咧就请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至到第十六节。而家系读神嘅话语，请大家起立。第二节，我赞赏你们，因为你们凡事都想到我，并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各种教导。我希望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男人在祷告和讲道时，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但妇女在祷告和讲道时，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她就像剃光了头发一样。因此，妇女若不愿意把头蒙起来，就该把头发剪掉；她若觉得剪发或剃头是羞耻的，就应该蒙头。然而男人不该蒙头，因为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为男人并非出自女人，而女人却是出自男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做的，女人却是为男人而做的。因此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在头上应该有顺服权柄的记号，不过在主里，女人不可没有男人，男人不可没有女人，因为女人从男人而来，男人又是女人生的，但万物都来自上帝。你们自行斟酌吧。女人向上帝祷告时不蒙头合适吗？按着人的天性，难道你们不知道男人留长发是他的羞辱，女人留长发是他的荣耀吗？因为头发是用来给女人盖头的。如果有谁想反驳这些话，我只能说，这是我们和上帝的众教会向来遵守的规矩。咁而家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哋继续咧，就系嚟到用听到嚟到敬拜你，多谢你让我哋主耶稣嚟到我哋当中，为我哋个罪嚟到受死，用宝血涂抹我哋过犯，跟住佢第三日就复活。多谢你亦都赐俾我有圣灵住喺我哋心里边。求 求你就开我哋嘅眼睛，俾我亦都俾我哋有个受教心。今日讲嗰度咧系比较难明啲嘅，求你俾我哋有个受教心，同埋系要接受，就圣经个话语系跟住神嘅心意嚟到行事为人。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祈求，阿门。你有冇曾经想过咧要避开第一个一啲嘢唔做，譬如一个好有压力嘅会议啦，或者一次考试，或者要唔想做一啲要负责嘅家务咧？如果雷牧师可以嘅话咧，佢就唔想洗碗啦。如果可以避过嘅咧，佢就一定每一次都唔洗碗。在雷牧师那个生命小组里，他们每次 potluck 都有个组员呢很喜欢在用洗碗来服侍他们的。当饭局差不多完的时候，他就静鸡鸡地离开个台那里，去到厨房就开始洗碗。雷牧师和其他 的会友都会是很多谢他的，他就是 Andrew Wood 了。不过你知道啦，有时候当你去做啲你原本唔想做嘅事，譬如洗碗咁，都可能咧会带你一啲契机嘅。譬如有一次重要同人重要嘅对话，而得到啲新嘅见识。有时候我哋去面对一啲我哋想逃避嘅事，但坚持去做嘅时候，亦都会带嚟全新嘅领悟。其实洗碗真的很重要的，那盘碗碟如果留在这里长时间不洗呢，就会滋生细菌甚至发毛，也都会发出一些很难闻的臭味，也都甚至会引致 食品安全的隐患，引来蚂蚁、蟑螂、之类的害虫。所以洗碗这种事呢真的不可以跳过，不可以逃避的。如果我们不是一段接一段地来到读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我们都可能想跳过这一段今天所读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实在都很有争议性的，但它里面有永恒的真理在这里，我们不可以避而不谈，反而这样就会带给自己危险了。不过今天可能有些人散会之后觉得不开心，但亦都可能呢因为呢篇道而获得一啲系一啲嘅新嘅领悟，有啲值得去思考嘅问题。有人认为呢，当哥林多人当时哥林多呢兴起一股呢逐渐壮大嘅女权运动，鼓励女先知强调自己嘅平等同埋独立性。他们试图埋没两性之间的差异，来到互补不足。不过在基督耶稣里呢，在天堂那里就真的没有分男性和女性的。这段经文确实呢就提到是头巾和发型。重点呢不是讲那些头巾哪一种款的头巾或者哪一种发型。虽然头这个名词在这段圣经出现了14次，这个头其实是讲紧权力、权柄，讲紧领导权，即是好像讲到女人的祷告和讲道一样。重点不是讲女性应不应该去侍奉。问题的核心是在崇拜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和我的心态应该是怎样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又重要的问题，是不可以跳过的。在神来看，我们在敬拜中的言行举止是非常重要的。神很看重我们的心态。今天讲到雷牧师的大纲就分开 两大种嘅。第一嘅系宣告，喺第三节嗰度，神所定嘅次序，神所定嘅秩序。第二咧就讲紧敬拜者嘅心态。敬拜者心态分开是三个部分来讲，第一就是羞耻和尊荣的文化，第二就是讲社会习俗，第三是创世的次序。保罗在称赞哥林多人遵守他所传给他们的传统的规矩之后，保罗就作出一个宣告，他想他们明白一件事。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我希望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我们先讲上帝是基督的头。圣经教导呢，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但是却是一位神。三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来的，三者本质是相同，但承担的角色就各有不同。天父是主耶稣的头，并不是意味着圣子或者圣灵的价值或者本质上比较低等一点，或者是跟天父是不可以平等。父子圣灵在创造中是一同工作的。又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那里说，但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天父，他是万物的源头，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存在，我们也是藉着他而存在。父神是一切的源头，万物因他的荣耀而存在，万物都是藉着耶稣被创造。今日我们得以重新和更新，都是藉着主耶稣。在救赎这件事上，父神因为爱我们，就差遣了耶稣来到世间。耶稣信服天父，在一切事上尊荣上帝，并藉着自己的死和复活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跟着天父和主耶稣就差遣了圣灵来住在我们信耶稣 的人的里面，将救赎工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属灵的生命，使我们渐渐有基督的样式，并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服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真神是有三个位格，但是却是一位，本质完全相同，但是就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现在等我们来看看每个男人的头是基督这个话。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信服他的绝对良善的权柄。在以弗所书一章22节那里说，神使神万物降服在基督脚下，使基督为教会作万物的元首。基督是头，他对万物有绝对的权柄，尤其是 对邪国的势力的管辖。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里说，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像元首基督。又在第五章23节那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他的，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救主。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是门徒，我们都要信服主，信服救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在各方面我们都要追求长进，让基督得到当得的荣耀。在以弗所书五章25节那里，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嗱，呢度咧，耶稣就系头，而主耶稣咧就带住权柄，系以牺牲嘅方式嚟为教会服侍。而家我哋嚟睇最有争议性嗰句，妻子嘅头系丈夫。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有同样的尊严，但是神所设立的次序中，人仍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丈夫在婚姻中的权柄是建立在神创造之初的时候，以及在福音的根基那里。为了避免在婚姻中谈到权柄这个概念，有些人把头解释为源头，或者是优先性，甚至是至高性。但这些解读呢都帮不到什么。他一方面想避开权柄这个词语，另一方面又无意之间将丈夫抬高到好像到神一样的地位，这样是不对的。问题是丈夫在婚姻中的权柄应该怎样去实行呢？在以弗所书5:23-25那里，请听：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请留意，丈夫的权柄不是要以自我为中心，他是丈夫要运用他的权柄来，不是要来支配别人。他的权柄是要通过爱的服侍而将这个权柄活出来。丈夫为妻子透过牺牲自己来到运用这些权柄，使妻子能够成为神所要成就的样子，而妻子也都尊重丈夫，信服丈夫，对于他对耶稣的敬畏，使丈夫能够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样子。在圣经对婚姻的描绘呢，丈夫与妻子是要在彼此相爱里面，在神所赋予的角色那里，还有在亲密的关系中成为一体，来彰显耶稣和他教会之间这种奥秘的关系。其实这个就是福音本身的奥秘，这个是非常崇高的呼召。合乎圣经的婚姻会尊重神所设立的关系秩序，也都会将福音活出来。现在来等我们看看文化里面我们如何尊重神所设立的秩序。在敬拜中我们如何尊崇圣父、圣子、圣灵呢？在婚姻的关系中我们又怎样去尊荣神呢？圣灵会引导我们尊重神三位一体在教会和家里面设立的神的秩序，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在教会做一起崇拜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梅牧师就会梅牧师讲一下敬拜者的心态了。第一种心态在羞耻和尊荣文化之中，在哥林多前书11:4-6那里，男人在祷告和讲道时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但妇女在祷告和讲道时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她就像剃光了头发一样。因此妇女若不愿意把头蒙起来，就该把头发剪掉。她若觉得剪发和剃头是羞耻的，就应该蒙头。在这几次经文里面，保罗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教会聚集的时候，男人和女人都会祷告，都会讲道的。那为什么男人蒙着头祷告或者是讲道就是羞辱基督呢？那要讲个背景的。 在罗马的习俗那里，那时在社会的精英阶层那里的男士呢，他们会在敬拜众多的神明的时候，就将他一件长袍，即是很松散的衣襟呢，就拉到他的头上面盖住，作为一种敬虔的姿态。那其实呢，他是想让人注意到自己的谦卑。保罗引用罗马人敬拜外邦神明时用这种习俗呢，不是说呢基督教的男人呢一旦蒙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而是指出当男人在敬拜中呢，不应该刻意地将个注意力拉到自己的身上。他们咁如果是这样做，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属灵的头，他们羞辱了耶稣基督。真正的问题是男人不应该透过这种公开做给别人看的谦卑的姿态来到荣耀自己。好了，那为什么女人又不应该不蒙头来到祷告或者讲道呢？如果不蒙头就视为是羞耻，那我们也要明白一下当时的背景了。哥林多当时的社会是一种羞耻尊荣的文化，一家之主在公众面前呢，象征着有个家族的尊荣，家里的人都不应该做出让丈夫或者父亲和家族名声蒙羞的事。在哥林多呢，女人通常通过自己的品行和保持性纯洁来维护家族的尊荣，有身份有名誉已婚的妇女在公众的场合都会佩戴特别的头巾，来表示她们只是属于她们自己的丈夫，她们的品德是端正，是不可以侵犯的。如果一位已婚的女士在街上不戴着头巾呢，即是她向外面的人表示自己在性方面是很随便的，在她的头那里，咁佢嘅丈夫就蒙羞啦。喺哥林多，如果一个妇女犯咗奸淫罪呢，丈夫就会摆佢嘅头发剃光，就将佢赶出家门。剃光嘅头就会成为佢公开被羞辱嘅标记啦。一种可能嘅情况就係，因为教会当时喺家里面聚集，所以先会出现一些混乱。如果哥林多在家里面家庭生活呢，那妇女就不会戴头巾的。那但是在那个教会在家里面来到聚集的时候，那怎样做才合适呢？戴不戴头巾好呢？在私人的住宅那里聚拜敬拜聚会呢，算不算是公开场合呢？既然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是一家人，这种场景应不应该视为家里面呢？亦或是按照社会上对男女在公众场合的习俗来处理呢？那这些就是复杂了。但是保罗的意思是，教会的聚集是属于公开的敬拜时刻，如果一位已婚的妇女在公众敬拜当中祷告或者是讲到不戴头巾，她就会让她丈夫蒙羞，亦都向外界传递了她在性方面的随便，那是挑逗性行为，就等同于她因为通奸而被剃光了头。重点就是女人在敬拜那里不应该成为男人去吸引的对象，他们不应该将注意力吸引给自己，他们应该是要做的是将荣耀归给神。对我们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聚集敬拜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尊荣耶稣呢？在我们的文化那里，已婚的妇女没有戴头巾来照片自己已婚的。不过我们可以戴结婚戒指来代表我们已经是结了婚的身份啦。当我们的文化在敬拜那里，我们的穿着呢是不应该令人分散注意力，分散他对主耶稣的专注力。我们不应该是有意无意之间是传递一些是暗示性的信号。我们穿的衣服是不是得体合宜呢？ 这个对男士和女士来讲都是一个提醒来的。是啦，因为当中是敬拜上帝，那我们是所穿着的都是让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是个专注力是在回上帝，在回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里。我们 不需要穿到好像 很密实地好像啱啱喺傲慢与偏见嗰个片场走出嚟咁，或者又穿到好暴露、好性感，好似穿住件泳衣嚟到嚟崇拜咁。嗱，当我嚟睇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节嗰度讲，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渴望显明基督的品格，显明基督的价值观和他主耶稣所看重的事情，好让神得到当得的荣耀。在敬拜中，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不是来到迷惑人家，来到吸引人家，来到自己的身上。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敬拜者的心态在社会的习俗之中是怎样的呢？在哥林多前书11章13至15节那里，你们自行执着吧。女人向上帝祷告时不蒙头合适吗？按着人的天性，难道你们不知道男人留长发是他的羞辱，女人留长发是他的荣耀吗？因为头发是来给女人盖头的。在我们的文化集中，关于男人男女什么的举止为之恰当，你们认知的惯例是什么呢？保罗呢就用发型来做个比喻，在哥林多男人留短发是常态，女人留长发也是常态。讲到发型呢，先来看看古希腊文化里面这个嗰幅图嘅发型咧，咁咧就系、是、佢哋都系留长发嘅吓。喺哥林多度，唯一能够留长发嘅男性嘅雕像咧，就系嗰啲战俘啦嘅人像。嗰啲战俘嘅人像咧，佢哋啲头发系好长嘅，即系代表佢哋打败咗软弱啦，又好女性化嘅。喺基督文化嗰度。在哥林多文化那里，男人留长发就传递了信息是性别模糊和道德上的败坏。保罗的重点是各种文化对于合宜的发型和服装都有不同的规范，但无论哪一种文化当中，男人都应该有男人的样，女人也都有女人的样，不应该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来到模糊性别，否定了神所创造的性别的差异。与当今文化有些人的看法是相反的，他们觉得呢性别是由社会构造出来的观念，其实不应该。我们是一是完全的男性，或者是完全的女性，没有走中间的非二元的中性的。我们最核心的 DNA，即是我们就是我们男性女性的分别，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两个性别都各自带独特的美和优点，但也都要彼此互补不足，男女有别是应该被尊重的。看温哥华威灵顿教会那里，我们应该怎样彼此 问候呢？我们应该用圣洁的吻，带敬意的鞠躬、握手、碰拳，抑或是拥抱。其实关键是呢，当你去问候某个人的时候，你要想哪一种方式最能够让你表达到你对他的关爱、尊重、尊敬和亲切。在每一种文化那里呢，我们都要问自己，我们的言语行为是不是与基督的性情、同教会的规矩和耶稣的心智是不是一致呢？ 亦或咧，我哋嘅言行举止系削弱咗我哋侍奉主嘅名所宣讲、所歌唱嘅一切咧？喺我哋今日嘅经文嘅核心，保罗谈到第二点，敬拜者心态嘅第三部分，就系、是、受造嘅秩序之中。喺哥林多前书11:7-9嗰度。然而男人不该蒙头，因为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为男人并非出自女人，而女人却是出自男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做的，女人却是为男人而做的。在这里呢，就保罗呢带我们回到去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那里，男人本是不应该蒙头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呢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做，而女人呢是为了男人而做的。请留意保罗没有说什么，保罗没有说男人才有神的形象，女人是没有，保罗没有说，保罗亦都没有说女人是反映不到神的荣耀，没有，他没有说，保罗亦都没有说男人比较高贵，而 女人比较卑微，保罗没有这样讲过。 好了，但保罗呢就引用过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那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了男人和女人。这里的人是指全人类，男人和女人一同都是带着神的形象，然而在创造中仍然有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在创世纪20:20下至到22节那里讲到，可是他亚当呢找不到一个跟自己相配的帮手，耶和华上帝使那人沉睡，然后在他沉睡的时候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再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用那根肋骨做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人亚当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他们夫妻二人都是赤身露体，但不觉得羞愧，没有羞耻，只有尊荣，是因为神创造的。在哥林多前书11:7-9那里，我们刚读过保罗想到的婚姻的处境，亦都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丈夫和妻子都各有承载着对方的荣耀，亦有责任不使到自己的头蒙羞。男人要藉着自己的品格、言语和行为来到荣耀基督，已婚的女子要藉着自己的品格、言语和行为来尊重并荣耀他们的丈夫。这个是神创造的安排。请听哥林多前书11:10-12，因此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在头上应该有服从权柄的记号。不过在主里，女人不可没有男人，男人不可没有女人，因为女人从男人而生，男人又是女人生的，但万物都来自上帝。然而照住主的安排，女人不可以没有男人，男人亦都不可以没有女人。女士的独立性不是与男性相隔，而是与男性互相依赖。在主里面，也在耶稣的联合当中，男人和女人是彼此互相依存，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是有不相同的。事实上也都他们应该是这样，这是最基本的层面，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够彼此孤立而可以存在，女人和男人都需要对方，这样才是真正可以活得 丰盛。万物都是来自上帝。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那里说，但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天父，他是万物的源头，是我们的归宿。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样源自于上帝，上神才是他们的源头。男人不会比较高贵，女人亦都不是比较卑微，两者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存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节那里说，因此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的头上应该有驯服权柄的记号。其实就说妻子应该在自己的头上拥有权柄，妻子在公众敬拜的蒙头是她主动地采取这个行动，目的是对基督的敬畏来尊重她的丈夫。她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让丈夫蒙羞，而使到耶稣蒙羞，亦都是正是她表示她对丈夫的爱与忠诚的方式。她不会将注意力将人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让她不会让其他的男人在她的祷告和她讲到时候是夹住她，而是她应该将众人的注意力引向基督那里，引向教会的头主耶稣那里。这个是为着天使的缘故，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与天上的天使一起来到敬拜，而天使亦都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天使和你一起啊？我们呢在敬拜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应该有可以看到的景象，就好像启示录第七章九至十二节那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不可胜数，他们来自各国、各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群族，身穿白袍，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大声呼喊说，救恩来自我们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也来自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个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敬拜上帝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使只是敬拜神，他们知道唯有神配得一切的尊荣、赞美、荣耀和权能。天使能够使我们一同敬拜吗？我们在公众聚集敬拜时候，会不会让一切的尊荣、荣耀都单单归给上帝呢？在林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六节那里说，如果有谁想反驳这些话，我只能说，这是我们和上帝的众教会向来遵守的规矩。这是保罗最后的提醒。在哥林多那里会人想争论，在大温地区也都人喜欢争辩，他会在一个失去尊荣的文化那里。令人难过就是在当今的文化那里，人很轻易地去羞辱上帝，否定创造的秩序，贬低教会，轻视婚姻和一切的权柄。保罗在这段经文的论点就是基本上是在神创造那里有这个秩序的。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神啊，我们都是知道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是反主流文化的群体那里，但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可以敬拜三一个真神。我们有威灵顿教会，我们有一个是尊重神的，尊重婚姻， 尊重家庭，尊重掌权的，尊重每一个人。神啊，让我们成为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